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马太福音14章22到36节，耶稣行走在海面上。
耶稣呢，在山上呢，就是独自在父神的面前安静，然后重新得力。那耶稣难道就只顾他自己了？那些门徒们呢？哇，门徒们离了耶稣之后，果然也遇到了一些风浪。所以24节不是讲吗？那是船在海中，这是在深夜的海里。然后加利利呢，是刚才讲它是个内陆海哈，因为它是在内陆的关系，所以哈，它的这个海面上的这些气温哈，这些风向的变化，其实很受到周围这些陆地的影响。那周围的陆地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宽阔，也比较干燥，
旷野
半沙漠，哎，旷野半沙漠那样的气候。白天的时候哈，太阳很晒嘛，所以陆上很热，海面上很凉爽。凉的风呢，就会在那个海面上呢，徐徐的就吹向陆地。等到那个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周围这些地面哈，因为是比较半沙漠哈，是旷野嘛，白天热得特别快，可是晚上什么也冷得特别快，唰一下那个气温就降下来。可是这个湖面或是海面哈，它吸收了一天的那个太阳的温度之后呢，它的降温呢是相对比较慢的，湖面比较温暖，周围相当的寒冷。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冷空气跟热空气哈，这样子一个巨大的温度差之下呢，就很容易起那个狂风。所以加利利的海面上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当天晚上起了暴风，所以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然后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一个讲到那个夜里，然后是在那个四更天哈，这是当时罗马人计时的习惯。罗马人将晚上的夜晚的时间呢分成四更天，跟我们华人不太一样，我们华人分为五嘛。但是总而言之哈，意思就是说呢，刚好是在夜里最暗的时候，因为已经快要到黎明了，就是夜最深的时候。诶，我们刚刚前面不是才读到吗？耶稣晚上一个人在天父的那个面前嘛哈，祷告安静。结果这时候哈，正在夜最深、风最大、门徒们最害怕的时候，耶稣却从海面上走过来了。刚才小勇讲到说，那个耶稣在寻求安静，彰显出他全然的人性的话，那这里我们也看见一个证据，显明耶稣固然是完全的人，但他绝对也是完全的神。
阿们。
因为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够知道这些门徒们在这个夜最深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又是风最强然后浪最大，他们吓得半死的时候，耶稣却能够精准的知道他们的所在，看见他们的需要。
因为他是造物主，他哪里都知道。
没错，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可能我们现在很多人也觉得我们面临我们生命中最大的黑暗
风暴，
对，然后我们非常的恐惧害怕，我们不知道神在哪里，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求告跟祷告。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但是神已经看见了，而且他正在那个海面上朝我们走来。
是，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觉得我这个事情可能在神眼中不算什么，或者神要忙的事情多着呢，怎么可能会关心我？但是神却关心每一个属他的人。
没错，别忘了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门徒们并没有向耶稣求告，是耶稣主动的走向他们，因为知道他们需要。
耶稣知道那个时间，耶稣知道那个需要，而且这个风浪我相信或许也在耶稣的设计中，也就是说我猜想啊，会不会是天父命令的这个风浪。26节进到也让我看到了一个很就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你看我们在风暴中，我们肯定是很希望有人来帮我们的，但是你看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是害怕，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风暴中看到一些事情的发生，可能也会让我们害怕，可能殊不知那也是神借着那个来帮助我们，但是在我们认出他之前，我们就是害怕惊慌的。
没错，你也会听到一些讲法哈，就说这个风浪是什么，好像是黑暗属灵的那些征战啊哈，这样子。不过小勇给了一个很棒的一个亮点，即便是这样，这件事情也依然在神的掌权里。若不在这个掌权里的话，耶稣不会知道，对不对？他也没办法及时到场，而且呢，这件事情呢，在神的掌权里面一定是什么神允许的， 然后在这边也让我想到哈、啊，就说我们常常讲，就那神为什么会允许这种苦难有时候临到我们，或是这些心中的忧伤哈、啊，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嗯、我就想到在那个传道书里面哈、啊，就有讲到个心中虽然有忧愁，但终究必将喜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嗯、
但是呢在原文当中希伯来文哈、啊，如果我们照着字面意义去翻译的话，它其实是说当心中充满着忧伤的时候，就上帝为什么，他意思要叫解释嘛，说上帝为什么允许哈、啊，有时候心中会有这样的情况，或是环境有这样多的困难，他说 because it sharpens our heart，
it sharpens our heart， 就是会让我们的心更加的敏锐、
yes. 没错，会使我们的心思变得敏锐，又好像你可以讲成说好像是在调整，在校准，在清洁、
嗯、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我们也看见好像这个上帝允许哈，就这时候海面突然好像半夜起的这样的狂风巨浪，在这件事情里面也是什么，也是让这些门徒们就什么心思变得敏锐起来，的确他们一看到耶稣走来的时候说那什么，那是个鬼怪，就害怕，就叫喊起来、嗯，可是这也另外一方面也反映着什么，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出现，别忘了这些门徒们才经历过一场哇看似一种属灵得胜的高峰，但是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时候，我也相信这样一个情况让门徒们的心变得敏锐是什么呢，敏锐的发现其实不是我多么厉害，
嗯，
不是好像我多么怎么样能够来彰显神的荣耀，其实我也不过是人，
阿们，
我需要的是那一位什么，是他自己能够彰显他自己荣耀的上帝，
嗯，
我需要帮助，我在我的人生的风浪当中，我就是一个到这种情况里面，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其实还有描写嘛，就门徒们已经是摇橹甚苦，他们已经尽了他们一切能尽的力量，好像要想要撑过这个风浪，但是是办不到的，
嗯哼，
所以我也相信这件事情也帮助他们训练他们的心敏锐起来，认识清楚我自己是谁，
阿们，是，
不过感谢神哈，虽然我们很多时候需要这样的旁被 sharpen 哈，被这种心思要被敏锐起来、
嗯、
但是他也不会只让我们经历苦难而不理我们，所以耶稣来了，只是就像刚才小勇讲的也很非常有意思、
嗯、
门徒们的心是变得敏锐了，但是呢一看到耶稣却认不出是他，然后说什么，
是说是个鬼怪，
对，我觉得这里面也反映出来，有时候很多就像你刚才讲的很对，很多时候哈，在苦难中当神真的又开始作为了哈，按他的信使动作的时候，可是我们心中会有很多的已经有的固有的想法，我相信门徒们这时候为什么看到耶稣，他们跟耶稣应该是很熟悉的，
嗯，
熟悉到一个地步，我相信他们是那种什么看见夫子的背影都认得出是耶稣的，
对
啊，那为什么这时候认不出来，因为他们认为不可能，
或者说那个害怕太大了以至于我认不出来，我第一反应就是那是个鬼、
嗯、哎，其实这个真的我觉得两个都是很合理的、
嗯、
一个是心中太害怕了，害怕到一个地步即便你看见你也混乱了，
嗯，
另外一个什么呢，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你因为太认为不可能了，不会发生的，怎么会有这种事情，神怎么能够这样做事情，以至于当这件事情真的成就出来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什么，反而是躲避，反而是觉得一定不会是，不会的，神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拯救我的、
嗯、
神不会，不可能这样来帮助我的，
或有时候我们现实中的反应就是我不要，我不要，你离开我，
对，其实反应也很人性、哦、就是害怕就喊叫，这门徒们的反应、
嗯、
然后但是感谢神，就真的还是我们常常讲我们的神他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的安慰我们的一个本质是，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稣没有马上斥责你们的软弱啊，你们小信的人啊哈，耶稣是什么，
你们放心，是我、
哎、
不要怕，耶稣主动地向他们表明自己的身份，
对呀、啊，然后表明得这么清楚，以至于后来那个彼得的反应就真的很可爱哈。
嗯，
哎，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其实，在原文里面哈，这句话彼得讲的没那么客气，好像像我刚才我们故意用这种请求的声音哈。
嗯、
其实，在原文里面，彼得讲的是一个命令句：“主啊，是你的话，叫我过去。”好像就是说，他很不客气的求证。耶稣也没有马上跟他讲说什么，哦，彼得你居然敢这样跟我讲话或怎么样什么、
uh-huh.
耶稣说什么，
Come，
你
来， 你来吧，
哎，对，哦，这个彼得还真是很虎哦，很猛哦，
嗯、
他真的就是，所以你说彼得这个人哈，有时候真的也不愧哈，所以被认为是大师兄哈，
嗯，
真的在这种场合底下，那其他的门徒们就看着他们大师兄啪嗒一下就这样跳下去了，
所以进到你觉得彼得这个时候敢从船上就这么下去，是因着信心呢？这个信心是因为真知道那个就是主，还是他是为了测试呢？如果我心里是疑惑的，我凭什么要下水？
嗯，这个其实说实话，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到目前吧，其实坦白讲，没有一个真正完全的一个定论， 就说彼得下水，他的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
嗯，
因为都有可能，这些可能都很人性。
嗯，
所以曾经也有圣经学者讲哈，就说那圣经为什么，包括你看四卷福音书哈，在这边哈的记载，其实都没有特别的强调就彼得的心理活动。
嗯嗯嗯，
所以有圣经学者就是讲呢，说这个地方可能是神刻意的，就是保留下像这样的一种记载。好像这个记载就成为一个谜，但这个谜最好还谜的作用是什么呢？
嗯，
是因为当我们在猜测的时候，从这个猜测的答案里面，其实我们看见的是我们自己。
嗯，这个有可能的答案其实包罗万象，而神允许这个空间，也是让我们即使我们带着疑惑，我们也可以尝试，嗯，因为神托底。
对，然后我们也可以什么，也可以透过我们带入，我们可以，因为你看这个反应是什么，是我们可以将我们自己带入到那个彼得那个当时的处境里面去的话，
嗯，
我们也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发挥这个想象力的时候，好像我们就也渐渐的能够从这里面看见我们自己的一个什么，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哎，静道，我突然想到啊，嗯，走进水里这是一个挺危险的过程，或者说这是一个违背常识的过程啊，让我突然想起当年耶稣在旷野里面受试探，然后魔鬼就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这儿跳下去。
嗯哼，
就是那个也是一个危险，也是一个违背常识的。而在那个处境下，嗯，神教导我们不要试探神，但是在这儿，哎，神又好像鼓励他去做一件充满神迹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那儿的不可试探神和这儿之间的细微区别又是什么呢？因为我怕我刚才说有神托底，那我也可以做很多类似于去划船的时候我也走在水中。
对，那这里面两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哈。所以刚才为什么我不会用托底去说它，
嗯嗯嗯，
因为在这里面其实要讲的不是一个托底的事情，
嗯，
这边在讲的是什么呢，是你已经明明确确的看见了神迹发生在你的困难哈，你的处境里面，
嗯，
但是你不知道或是你不确定这件事情是不是出自于神自己。
嗯，
所以彼得在问的是这个。
嗯，
他敢下船的前提有一个很重要，是耶稣说了你来吧。
哦耶，
所以他不是在试探。
嗯，
他是在前面，前面第一个他是在求问，然后求问之后听到答案之后，他按着这个答案然后去做，以便确认那我心中所得到这个神的感动。所以既带着求问又带着什么，当你求问之后已经得到答案之后呢，你想借着顺服去确认那这个答案是不是真的。
嗯，
所以这个跟耶稣当初在那个就是旷野里面哈受魔鬼的试探呢是不一样的。
哦，是
魔鬼是要耶稣相信你不管做什么神都会给你托底。
嗯，
可是在那个场域里面耶稣为什么拒绝，因为在那个场域里面很明显的但是没有神的话，就是没有神直接的一个吩咐或是一个作为，嗯，告诉耶稣说，所以这时候魔鬼这样说，那你就这样做吧。那耶稣因为没有这个，所以他就非常清楚的告诉魔鬼，就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
嗯，而且在这里清楚的是耶稣的声音，耶稣的命令，你来吧。而在那一个场景中，嗯，是魔鬼对耶稣说，所以顺服那不岂不就是顺服魔鬼了吗？
没错，所以顺服神跟顺服魔鬼的极大的不同，也是今天我们看这两个场景一个极大的区别。
嗯，
所以彼得不是在试探神，
阿们，
他这样做的话反而是一个信心跟顺服的一个表现。
是是，对。不过我们看到三十节啊，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哎，这说明彼得已经走了好几步。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学习主耶稣的教导，领受神话语的精义和内中的生命。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明天见，拜
拜。
If